大家好，现在二月份仍然是新年的开始阶段，但是来到我们埃德蒙顿新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埃德蒙顿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在不断的上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城市文化也在蓬勃发展，而面向城市人口的福音施工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其实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今天，在初期教会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跟大城市宣教有关的经文。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伟大的神，感谢你充足的供应。现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80亿，的确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治理这地，反而像挪亚时期一样使罪恶蔓延。今天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当中，因此城市中的福音施工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宣教非常不容易，会遇到各种挑战，但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仍然能够结果子。求神让我们今天用心学习经文，特别是使徒们在哥林多的福音工作，激励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继续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刚强壮胆地走天路，为主打得胜的仗。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刚才读过了一遍，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讲的是以保罗为首的布道团在两座大城市哥林多和以弗所的宣教工作，之后他们就结束了第二次宣教之旅。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一次讲了什么。上一次我们讲保罗到了雅典，他看到城里充斥着各种偶像，因此心里感到愤怒。他的愤怒是因为创造万物的真神应得的荣耀被石头雕的木头刻的给夺去了。于是保罗就在雅典城里传福音，他布道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高低贵贱，他跟神一样，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样他被带到了雅典的最高议会亚略巴谷当中，向很多人传讲耶稣的道。听众当中既有哲学学者，也有议会官员，还有追求信仰的妇女。保罗以雅典人敬拜的喂食之神作为切入点，介绍了创世真神到底是谁。第一，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第二，神是生命的维持者；第三，神是万国的统治者；第四，神是人类的父。最后他呼召众人悔改，因为神的审判会来到，只有悔改才能逃避要遭受的刑罚。保罗的布道在听众当中产生了三种反应，有人因为不信而讥诮他，有人不置可否，有人相信了基督耶稣。保罗在雅典的布道为我们今天向不信的人，特别是其他的宗教信徒传福音提供了一个样本，通过它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向具有不同观念不同信仰的人布道。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效法保罗，既要全面深入的学习圣经，也要活泼有热情的灵命。我们需要为了让人听到完整的福音而预备自己，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福音，为主得人。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全书的中心经文是哪一章哪一节呀？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就接着上回的内容，我们来学习《使徒行传》的18章1到22节。 啊，首先十八章第一节，我们再读一下。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这事指的就是保罗在亚略巴谷的布道。保罗在雅典的事工并没有结出丰硕的福音果子，好像没有几个人信主，不像在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那样。但是他在雅典也没有受到激烈的反对和逼迫，他可以自由地在雅典各处传福音。究其原因，可能跟雅典是一座学术气息浓厚的城市有关，人们对于各种信仰学说持宽容态度，允许公开的宣传讨论。雅典人普遍知识水准比较高，但知识多往往使人骄傲，他们很难接受外来的思想。保罗可能在雅典待了几周或者几个月，继续传福音并且牧养信徒，但是他待的时间不长，然后就离开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时间，十八个月，但使徒行传记述他在雅典施工的篇幅跟他在哥林多的篇幅差不多长，都是十八九节。因此我们看路加的记录是有选择性的，他要我们知道保罗在雅典那篇针对其他宗教信仰的布道信息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模板，而在哥林多，罗马政府对于由福音引起的信仰冲突置之不理，这相当于默许基督教的传播。保罗在雅典和哥林多的福音工作让我们明白，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针对遇到的不同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不同应对的方法。哥林多是雅典以西大约80公里的一座大城市，它是雅该亚省的省会，当时人口大约20万，至少是雅典的20倍。它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规模仅次于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哥林多今天被译为科林斯，在希腊境内。这座城市历史悠久，主前4000年已经有人在那里居住，主前8世纪其商业及军事发展如火如荼，到了主前629至585年的时候，它发展达到了顶峰。主前2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马其顿帝国，哥林多成为了雅盖亚一带城邦的盟主。主前146年，哥林多城被罗马大军攻破摧毁，但在主前44年，为了缓解罗马城人口急剧膨胀的问题，罗马政府下令重建哥林多城，并将其定为殖民城市，把很多自由人移居至此。那以后哥林多飞速发展，很快就成为了雅盖亚省的省会，是该省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虽然哥林多富甲一方，但他在道德上却声名狼藉。由于定居于城内的种族繁多，因此人们崇拜的各种偶像也很多，特别是哥林多是希腊爱神阿弗洛狄特的崇拜中心，在他的卫城后面海拔300多米之上，是被称为哥林多顶峰的高耸入云的石头山，那上面竖立着女神阿弗洛狄特的神庙，里面供养了上千的庙妓，而山下的民宅中也游荡着公开揽客赚钱的妓女。自主前5世纪以来，动词哥林多化啊 Christianize 就是指人过放荡不羁的滥交生活，而名词 Christianized 是娼妓的代名词。之所以哥林多这么繁荣和重要，原因都离不开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哥林多位于希腊半岛正中一条长大约6公里的地峡之上，是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大陆的桥梁， 也是分隔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界限。今天这一举世闻名的地峡被称为科林斯地峡。所谓地峡，就是在海洋中连接两块大陆的狭窄陆地。那么这种陆地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价值都非常重要。从格林多南边诸城市到北边马其顿的各个城镇，都必须经过这一地峡才能到达。也因为它的地峡，在格林多东西两边都各建有一个港口，东面是位于萨罗尼克海湾的坚格里，西面是位于格林多海湾的利开翁。当时货物先要在东西两岸的港口被卸下来，然后经陆路运输通过格林多到达另一端，再装上船运走。因此格林多也是东西货运的必经之处，有海之桥的美誉。格林多是对商人极具吸引力的城市，那里非常富有，集市上堆满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货物，阿拉伯的香膏，埃及的蒲草纸，腓尼基的蜜枣，利比亚的象牙，巴比伦的地毯，以及以弗所的奴隶，各色商品应有尽有。并且格林多每一年都举办规模浩大的地峡运动会，借此吸引各地的群众来宣传自己的影响。保罗很清楚这座城市对福音施工的重要性，他当然会制定在那里建立福音据点的策略，所以他从雅典到格林多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宣教计划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圣灵对他的带领。然而在这座富裕开放、偶像林立、道德败坏的城市开展福音施工，肯定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在大城市里传福音、建立教会极具挑战性。接着我们往下看十八章的二到三节，我们再继续来读。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在格林多，保罗认识了一对犹太基督徒夫妇，丈夫叫雅居拉，这是一个拉丁名字，意思是鹰。他出生于黑海南岸的本都，这个地名在前面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提到过，当时有基督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就有本都话。他本来住在罗马城，但由于罗马皇帝格老丢的命令而不得不离开了那里。这一事件发生在主后49年，当时罗马城的犹太人常常制造动乱，其中涉及到一个叫 Christus 的人，由于这个名字跟基督 Christos 一词容易混淆，所以学者们推测这是由于犹太人迫害基督徒而产生的骚乱。这样的情况影响了罗马的城市安定，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格老丢干脆降旨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城。照此推测，在罗马城早已有了教会，而雅居拉夫妇是在那里服侍的基督徒。雅居拉的妻子叫百基拉，英文名叫 Priscilla， 在加拿大、美国很多女性的名字都叫 Priscilla， 所以这个名字是从圣经里来的。其实很多英文的人名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百基拉也是一个拉丁名字，这里百基拉是雅基拉的名字之后出现的，这符合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但是到了后面18节和26节呢，百基拉的名字就排在了雅居拉的前面，这很可能表明百基拉的灵性、恩赐和能力都比丈夫雅居拉高，所以在教会里面百基拉很有影响，备受尊敬。我们看姐妹在教会里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今天在中国和非洲的教会里都有很多女牧师、女传道，这不是偶然的。雅居拉和百基拉最近刚刚搬到格林多，保罗认识他们以后就投奔了他们，也就是说是保罗主动去找他们，跟他们一起同工。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保罗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后来这对夫妇的确成为了保罗福音事工上的得力助手和忠心同工。保罗和雅居拉、百基拉都是以制造帐篷为业，所以他们就住在一起共同工作。不过制造帐篷为业真正的意思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成皮革工人更合适，因为当时的帐篷通常都是由皮革制成的。有些学者认为说织布工人更适合，他们认为保罗他们织的是一种由厚的山羊毛制成的粗糙织物，而这些羊毛是产自保罗的家乡基利加省，被用来做窗帘、地毯、衣服以及帐幕。无论怎样，他们都是用双手做工。保罗年轻的时候受到正规的犹太拉比训练，不仅在神学上也在生活上。拉比不会向他们的学生收取金钱，他们都会学习一门手艺以供养自己的生活。拉比们教导犹太男孩将来不论进入哪个行业都要学做生意，他们说人如果没有教自己的儿子工作，就是教他去偷窃。在保罗书信的教导中，他屡次谈到基督徒老师有权要求他的学生们在经济上支持他的生活，但他自己却愿意放弃这一权利。一个原因是他不想成为教会的拖累，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借着叫人不花钱听到福音，减少对他有其他动机的控诉。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教会传道人是靠着信徒们的奉献供给生活需要，但仍然有不少人靠着自己的专业和特长解决生活问题，同时积极服侍。很多跨文化的宣教师就是这样，他们借着办教育、创建福利机构或者其他工作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一边工作一边开展福音事工。在中国就有不少这样的人。我们总会 CNBC 有很多植堂者啊，国内叫开荒者，就是建立教会的人，也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教会马上在6月22号庆祝13岁的生日，那13年以前我建立生命更新基金教会的时候，就是一边做其他的工作一边发展圣工的。直到疫情前我还在每天花不少时间工作支持家用。下面18章第4节我们继续朗读。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保罗和雅居拉、百基拉同住同工，但在安息日他仍然按照惯例进入犹太会堂，大胆地为主做见证，向犹太人和敬拜真神的希腊人传福音。毕竟这才是他到哥林多的目的。但其实神职人员的服事并不仅仅限于一周里那一天的时间，平时对于信徒和慕道友的牧养、培训、关怀，跟他们一起祷告、答疑，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我开车出去一趟至少就要花1个小时，单身的时候还容易一些，有了家庭很多事情都分身乏术。保罗能够这样服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雅居拉、百基拉对他的大力支持。从后面的记载和保罗书信当中，我们知道这对夫妇非常忠心，他们曾经在以弗所帮助保罗，更进一步在当地开放自己的家庭给教会聚会，他们甚至为了保罗冒生命的危险。他们是保罗宣教团队的重要成员， 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他们也是基督徒的好榜样，让我们明白平信徒服侍者可以怎样帮助推动神的工作。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都会为这样的人感恩，他们的手、他们的心、他们的家都委身于神的工作。对我来说，师母就是百基拉。罗马城的驱逐让百基拉、雅居拉到了哥林多跟保罗同工，新冠疫情让师母从美国到了加拿大跟我组成家庭，保罗刚到哥林多时不得不独立服侍，花很多时间制造帐篷，但跟百基拉、雅居拉在一起时得到他们的帮助，服侍就更加得力。我在疫情前独自服侍，花很多时间送货，但跟师母结婚以后得到她的支持，可以专心开展事工。很多时候世人眼里的坏事对神的国、对神的事工是好事。当我们暂时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学习从天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并且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带领，这样才会有信心、有盼望，奔走天路。所以耶利米说，在29章11到1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接下来18章第5节，我们再来读：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在上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当保罗离开庇里亚以后，自己到了雅典，然后他请送他的人回去以后，通知希拉和提摩太尽快到自己身边来。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记载，希拉和提摩太后来跟保罗在雅典会合了。不过保罗很快又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探望教会的情况，而希拉后来也被保罗派到马其顿的某个地方服侍。当保罗来到哥林多跟雅居拉和百基拉同工一段时间以后，希拉和提摩太又从马其顿来到这里跟保罗会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带来了帖撒罗尼迦的好消息。那里的教会虽然遭受迫害，但信徒们的信心和爱心却茁壮成长，同时他们也带来了那边教会的经济资助。然后保罗为道迫切，为道迫切有好几个中文圣经版本都翻译成专心传道或是全时间传道，意思是保罗开始全然投身到传道当中去。换句话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金钱上的支持让保罗可以不再顾虑生活问题，把时间腾出来全神贯注地来服侍神、服侍人。特别是他向犹太人极力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所有的人都同意保罗是个伟大的基督徒，也是个伟大的布道家，但像他这样孤身一人，怎样才能够有效地开展福音事工呢？圣灵让保罗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帮助他建立同工团队。雅居拉、百基拉、希拉、提摩太以及马其顿教会的信徒们都是跟他一起服侍的同工，他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甚至在灵性上都供给保罗莫大的帮助，让他可以有效地服侍神。保罗的基督徒朋友，无论是新相识还是老朋友，都在他需要的时候鼓励过他，而保罗也谦卑地跟他们建立关系，领受神的恩典。 当他看到雅居拉和百基拉是可以信赖的同工时，就主动去投奔他们。保罗也不断地鼓励他的同工在信心上坚固他们，在他的书信当中多次对这些同工的舍己和奉献给予感谢肯定，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投入到侍奉当中，教会才会发展壮大。接下来十八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虽然一心一意要在犹太同胞那里传福音，却遇到了他们的抗拒和毁谤。从前面基督徒布道的经历，我们看到敌视福音的犹太人常常攻击他们违背摩西律法以及曲解圣经。保罗看到自己的工作没有果效，就抖着衣裳对他们讲话。在旧约里，先知比如说尼西米也使用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代表审判，表示自己跟这些拒绝的人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不沾染他们地上的尘土，以免审判会临到自己的身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吩咐门徒布道的时候这样做过，使徒们也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原文是血在你们头上，与我无关。旧约里如果说你手上有血，表示你对某个人的死要负责，因为你没有警告他。神要那些守望者对有危险的人提出警告，这是他们的责任，否则神就会找他们算账。但如果说你头上有血，就表示你所受的审判要归于自己，你拒绝了本来可以得救的机会。保罗的意思是他的双手是洁净的，因为他一直都尽忠宣传福音的信息。那些犹太人的头上有自己的血，是因为他们自己拒绝了福音，所以他们要自己负责。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虽然保罗是犹太人，深爱自己的同胞，非常希望他们悔改归正，但因着他们持续抗拒福音，所以他不得不转向对外邦人的福音事工，这是十分无奈，但也是完全合理的。接下来，十八章的七到八节，我们继续来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保罗到了另一个地方，这不仅表示他的福音工作由公开的会堂转移到了私人家中，而且也显示他布道的对象从犹太人转到了外邦人。保罗到的那一家男主人叫提多尤士都，这是一个拉丁名字，不少学者认为他是一个敬拜神的外邦人。有人进一步认为这个人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当中都提到的一位叫该犹的信徒，因为当时罗马人的全名是可以由三个名字组成的，而提多和尤士都就是后面那两个名字，该犹可能就是头一个名字。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人在哥林多，而罗马书里面提到他住在了该犹家中，正好符合了这里的情况。另外，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都提到了该犹和基利斯布的联系，特别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保罗提到他曾经为基利斯布和该犹施洗。提多尤士都不但参加会堂的敬拜，他的家还离会堂很近。保罗选择这里作为传福音的地方，对于信了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来说都非常方便。从这里我们也感觉到提多尤士都家肯定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容纳信徒们的聚会。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保罗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中，第一位归主受洗的却是管会堂的犹太人基利斯布，并且他们全家都信了主。管会堂的负责崇拜以及管理会堂的建筑物品，在犹太人的社区当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所以基利斯布的信主一定影响了其他的犹太人和敬拜神的外邦人，以及有更多的人，以致有更多的人随之信主。从后来哥林多前书里面谈到的情况，当地教会的信徒多来自社会上的普通人，有身份有地位的不多，当然那里也有尊贵的上层人物，在守圣餐的时候，因为社会阶级的不同分门别类，以至于他们在一起享受爱宴的时候产生了混乱，受到了保罗的指责。接下来18章9到11节，我们再来读。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主耶稣在异乡中坚固保罗的信心，肯定他的工作，鼓励他坚持服事。那么保罗怕什么呢？首先，保罗在各地传道的时候，不信的犹太人看见很多人归信基督，就产生嫉妒，并攻击他，甚至追赶到其他城市去迫害他。不仅如此，不信的外邦人也为了个人的财力而攻击他。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他在哥林多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这显出了他人性的一面。其次，哥林多人傲慢的态度和堕落的道德观念都直接跟十架的道理冲突，保罗担心自己的服事无功而返，没有果效。主耶稣让他明白，他的力量来自基督的同在和保护，以及基督的保证，在哥林多他有许多百姓，这当然指的是神的子民，他们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他们虽然仍未相信主，但他们会相信他，因为按照他的旨意他们已经属于他了。保罗因着主的保证而得到力量，他顺服神的旨意，在哥林多坚持传道1年半的时间，不但传福音给非基督徒，也栽培基督徒，以兼顾新成立的教会。接下来12到17节啊，我们继续来读。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坚持服侍18个月，实在不容易。虽然他转向了外邦人的福音事工，但犹太人的攻击再度爆发，他们野蛮地把他抓了起来，拉他到了官府，他们要控告他，惩罚他，甚至要置他于死地。接下来主耶稣马上就显明了自己的信实，借着罗马政府保护了他。当时正值加流就任亚该亚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方伯。方伯这个称呼我们在前面讲过，方伯其实相当于省长的职务，中文圣经和合本里把省长翻译成巡抚，巡抚是由罗马皇帝任命的， 可以无限期的在自己所管辖的省份行使职权，而方摩是罗马元老院任命，任期为一年的省级最高官员。方摩所在的行省都开化和平，不需要罗马驻军。加流是当时的一位名人，他是斯多亚派哲学家辛尼加的兄弟，而辛尼加是罗马暴君尼禄幼年时的老师。辛尼加评价自己这位兄弟时说，他为人宽容良善，有着卓越可亲的气质。公堂是一块大石头造的平台，位于市中心方伯的住处之前。方伯审案的时候坐在那里，这群犹太人向加流控告保罗，劝人不按律法敬拜神。劝本意是说服，但这里有误导别人的意思，所以可以理解为劝诱。那么不按律法敬拜神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不按犹太人的律法敬拜神，犹太人指责保罗传扬不合犹太教观念的谬论，散布异端邪说。第二，不按罗马帝国的宗教法传道，当时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可以自由传教，但是罗马法律不允许未被认可的外来宗教向罗马公民传教，招揽罗马人入教。这样的控告跟腓立比人对保罗和希拉的指控类似，基督教作为新兴的宗教还没有被罗马帝国所认可。面对这样的指责，保罗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他早就想好应对措施，当然要开口辩解。但他刚要开口，加流倒先说话了，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也就是说有明显违背罗马法律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也就是称呼头衔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加流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个案子，他根本就不给双方机会陈明申诉细节。加流假设犹太人的指控是关于保罗违反了犹太宗教律法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他不愿意参与判断。既然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他们有权利自己审理教内的事，就不要麻烦官府了。然后加流索性把这群人赶出了公堂。这样的结果显然让这群犹太人非常不满，他们可能起了骚乱，然后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众人是谁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指控保罗的犹太人，这里突然出现了索提尼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他是管会堂的。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保罗提到索提尼跟他一起向哥林多教会问安，这个索提尼明显是哥林多教会认识的一位基督徒，他跟管会堂的索提尼是一个人吗？如果不是，那犹太人打索提尼可能是怪他办事不力。一间犹太会堂可能有几个管理者，索提尼和基利斯布都在管理团队当中，也可能基利斯布信主以后就不再管理会堂，而由索提尼继任了管理职位。无论怎样，索提尼牵头控告保罗，但是效果不佳，甚至让犹太人受辱蒙羞，这让犹太人很不满。如果两位索提尼是同一个人，并且他挨打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那犹太人是用他代替保罗，借以泄愤。毕竟保罗是罗马公民，他们不能随便动私刑。第二种可能，众人指的是非犹太人，那他们就是哥林多的希腊人。这些人本来就对犹太人不满，现在看到犹太人起骚乱闹事，并且加流无意插手犹太人的事儿，就趁机发泄反犹情绪，抓住领头的索提尼打他。加流不愿意管犹太人的事儿， 不但不管他们内部的律法纠纷，也不管他们谁被殴打。很明显，他认为尽量不理会跟犹太人有关的事情是明智的做法。以后再没有人能控诉福音，说它是非法的，因为罗马政府已经默认它是合法的了。他们默认福音属于犹太教内部的事情，按照罗马帝国的政策，基督教的传播被保障了。虽然是罗马政府保护了福音，但其实整件事的背后都是主耶稣在操控，加流的所作所为都是神掌管的结果。所以箴言21:1，这我们也背过，我们一起来读：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的神一直都是全能的，我们的神一直也都是信实的，他有能力来掌控人心，他也说过就会做到，他帮助我们不会失信。保罗在哥林多的宣教经历让我们明白，基督徒工人之所以能够长年累月的留在一个工厂服侍，都是因为从主而来的使命感。他们深信那里有主的百姓在等待他们撒下福音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而神和人同工永远是成功福音施工的金科玉律，这也是初期教会的福音工作得以在各地迅速扩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听到也必须行道，神的旨意才会成就。接下来18:18-22，我们继续来读。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又在哥林多住了很多天，现在不是因为主的意向，而是因为加流的司法决定。主耶稣信守承诺，保护了保罗，而用来保护他的主要工具是罗马法律。保罗在哥林多服侍了一年半之后，大概为了要向差遣他的叙利亚省安提阿教会报告工作情况，他决定回去了。这一次百基拉和雅居拉陪着他一起走，他们先到了距离哥林多东面大约12公里的海港小城坚格里，准备在那里坐船出海，向东到亚细亚的以弗所去。坚格里有一间教会，里面有位保罗熟悉的女执事菲比，很有爱心。在那里保罗剪了头发，因为他许过愿。提到跟头发有关的许愿，那很可能就是拿细尔人的愿啊，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的6:1-21记载了。在许愿期间要禁止喝酒和剪发，许愿结束以后就把所有的头发都剪掉，同时在会幕和圣殿前献祭，并把剪下来的头发跟祭物一起烧掉，以此作为将自己献给神的象征。那为什么犹太人要向神许愿呢？可能包括两个原因。第一，为了过去的祝福表示感恩，保罗可能是为了主在哥林多对他的保护献上感谢。第二，可能为了将来的祝福来祈求，那保罗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返程能够平安顺利祈求。保罗这么做是表明他愿意遵行犹太人的律法，只要不违背救恩是单单出于基督的救赎工作这一信条就可以。他作为犹太人愿意向自己的同胞表明自己承认犹太传统。 这一次他许愿的仪式可能是为了赢得那些他要在耶路撒冷见到的犹太基督徒的欢心。到了以弗所，保罗把百基拉和亚居拉安居在那里，然后自己按照惯例进入犹太会堂，向那里的人传福音。那里的人接受了他的教导，甚至希望他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但他却没有同意，只是说如果神许可我还会回来。于是保罗上船往凯撒利亚，到了以后在那里下了船，又旅行了87公里，再沿山坡上到耶路撒冷，向那里的信徒们问安，同时可能了结了拿西尔人的愿，然后又从山上下来回到安提阿去，向差派他的教会报告神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上的一切作为。至此第二次宣教之旅胜利结束了。我们再回顾一下保罗带领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啊，我们看这个墙上的地图。那么保罗和希拉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在这里叙利亚的安提阿，哦，现在在这儿叙利亚的安提阿，从这里出发，他们先走遍了叙利亚和基利加两省，兼顾众信徒，兼顾众教会，然后进入到了吕高尼地区，到达了特庇，又到了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形成路线，安提阿，从叙利亚基利加到了特庇、路斯德，这吕高尼地区，以哥念。他们到了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保罗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并带着他一起宣教。接着他们经过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他们想到亚细亚省传福音，但他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那么当时弗吕加和加拉太南部地区都属于亚细亚，这亚细亚在这儿，但是弗吕加和加拉太南部地区当时都属于亚细亚这块。那么神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所以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的南部，进入了美西亚省。他们到了美西亚，就想到上边的庇推尼省传福音，圣灵再一次禁止他们去了。他们只好一路往前走，走到了美西亚尽头的港口城市特罗亚。那这是美西亚，他们从这儿走到这儿，想去庇推尼，圣灵还是不允许。经过美西亚，不得不一直往前走，到了特罗亚港口城市，这边就是爱琴海了，对面就是马其顿省。那么在特罗亚呢，神借着异象来启示保罗，要渡过爱琴海，到对面的马其顿省传福音。于是他们就坐船渡过了爱琴海，经过了萨摩特拉、尼亚波利，到达了腓立比，开始福音工作。因为在那里受到了拦阻和逼迫，他们就离开，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帖萨罗尼迦传福音。所以他们在这里呢，特罗亚坐船渡过了北边的爱琴海，到了马其顿省，先到了萨摩特拉、尼亚波利，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受到逼迫，又往前走，到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再到了帖萨罗尼迦。在帖萨罗尼迦呢，他们再次被逼迫，于是又离开那里，到了庇里亚，又到了雅典，再到格林多，最后从坚格里坐船返回。他们在帖萨罗尼迦，到了庇里亚，又从庇里亚到了雅典，从雅典到了格林多，从格林多到东边的港口坚格里，又坐船
到了以弗所，以弗所是在亚细亚省。
那么在以弗所呢，又从以弗所到了凯撒利亚，在那里上岸，又从凯撒利亚旅行了87公里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向教会问安，了结了拿西尔人的愿，然后从耶路撒冷下来，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
他们到了，从这儿到了以弗所，从以弗所又坐船到了凯撒利亚，从凯撒利亚到了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下来以后又回到了差遣他们的叙利亚的安提阿。
这就是保罗他们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在这次的旅程当中，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经过的城市，比如说像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里亚、哥林多，都建立起了教会。尤其在哥林多，因着主的保守，保罗在那里工作了1年半时间，并且借着罗马政府的默许，使基督教在将来的发展当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另外在回程的时候，虽然时间紧迫，保罗仍不忘到以弗所探查，以致他可以在下一次，也就是第三次的宣教之旅当中集中精力在那里服侍。这一次的宣教可以说是收获满满，而这一切离不开保罗的坚持和忍耐。今天我们福音的兴旺和教会的发展也离不开坚持和忍耐。神已经通过保罗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作为，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位榜样，也就是使徒保罗。那我们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照着他去做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信实和全能，让我们知道即使在逼迫和挑战当中，你仍然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敌人的攻击。在城市里传道很不容易，当我们看到保罗靠着神的力量能够为主得人并建立教会，求当初看顾保罗的神今天也看顾我们，叫我们不软弱，不害怕，不慌乱，顺从圣灵的带领，坚持忍耐，为主做工，操练信心，叫福音广传，建立更多属神的教会，让人看到神荣耀的彰显。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